千呼万唤，那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呢，终于出炉了。2020年呢，中国人口略有增长。早在上个月，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报道，中国的实际人口已经开始减少了。《金融时报》说呢，据知情人士向他们透露，其实呢，在去年年底，数据的收集呢就已经结束了，只是说呢，这个结果不太好看，所以中国政府呢就压着数据不公布。言下之意呢，就是中国在改数据。我是觉得呢，《金融时报》呢有点编的意思啊，因为在数据公布之前，能够真正接触到全国汇总数据的人，应该都不是小人物。那为了让你《金融时报》能发个头条，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啊，我觉得呢实在是不值得。而且呢，就《金融时报》这个小体格，你采访个县长都有困难，就别说国家统计局的干部了。我更倾向于呢，不少外媒的报道只是推测，这个推测呢，可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的。第一个呢，是中国很早就已经公布了人口普查的几个时间节点，10月11号开始入户普查，12月10号结束，4月初呢公布结果，所以用不着知情人士透露啊，我们就已经可以知道人口普查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完成。那这个速度并不夸张，因为大陆呢动用了700多万普查员，那做个非常粗糙的假设，那一人一天查一个，扣掉双休呢，一个月也就搞定了。问题呢主要是出在公布结果的时间上，那原定呢是4月初公布，但是呢拖到了5月份，这就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更加能够增加大家想象的呢，是不少重要城市在4月就直接发布了他们的人口普查信息。那比如说首都北京，2020年的新生儿人数呢比2019年下降了24.32%，新生儿的数量呢已经快要和死亡人数接近了，交叉呢马上就要到来。再比如说江苏的一些城市，那有些呢是计划生育的实验城市，我们的计划生育呢比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开始的早，早在几年前呢就已经开始人口负增长了，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当年呢还在讨论要不要开放二胎时呢，这些计划生育标兵城市呢就是作为论据的存在。我想大家不难看出啊，中国从来没有限制这部分信息的流通，外媒呢只是通过中国给出的信息推导出一个合理的结果，那又通过这个结果呢得出了中国不愿意公布信息的结论。这一点呢我就觉得《金融时报》呢还是需要改进啊，说你又不是做自媒体的，这么大的媒体还是需要走出新闻全靠猜的困境啊，就多雇几个人吧。但是呢，国家统计局确实做的有瑕疵，原定4月上旬就要公布结果的，一直拖到5月11号。那我看了一些 YouTuber 做的有关人口普查的视频啊，多数做这个题材的 YouTuber 呢，都是不太喜欢共产党的。那很多呢，都质疑了数据的真实性。至于特别支持中国的，聊这个事儿的人呢不多。那说到底呢，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的看法呢，可能和多数的 YouTuber 不太一样。当我看到统计局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公布数据时呢，我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说啊他们要做假数据了，而是呢中国又进步了一点点。我以前特别讨厌中国的一个点啊，就是上面下了命令，那下面人来一句说啊我保证完成任务，那完成任务呢还不够，还要超额提前完成任务。做任务呢其实就是项目管理，那项目管理的三大要素时间、质量、钱，钱呢也可以理解为资源或者投入。那当投入一定时呢，我们又锁死了时间，很多时候呢质量就被迫降低了。但是通常不会有客户说哎呀质量不重要，那所以呢弄虚作假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中国60年代的大炼钢，那目标非常的不现实，时间短，资源技术也不够，最后呢量给硬顶上去了，却没有质，就白白浪费了资源。那通常在中国的官场上，我们很少听一个官员说哎呀领导我做不完啊，这话一说你就是不要升官了嘛。那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是作为一个工程师啊，我想说啊，有时候呢办法就一个，那就是猛攻，那没有迂回的路可以走啊。所以第七次人口普查那能够大大方方的说出要延期，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这次的人口普查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前提下，中国呢能够放下一些不必要的面子，这个是值得表扬的。那如果中国要做假数据对外交代下，是没有必要搞延期这个动作的，你用 Excel 就可以做了嘛，平均值定一下，那再给一个方差就可以了。那肯定有反对的人说啊，造假没这么简单，要让所有的数据都对上，那就有意思了。那假如中国统计局的人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造了串假数据出来，那凭普通人你有能力找出数据里的问题吗？尤其是在中国没有公布特别多的细节的前提下，那我看到的多数对中国数据的质疑呢是情绪化的质疑，并没有根据。那能用数据说话的呢是少数，在这部分用数据说话的 YouTuber 里呢，多数其实引用的是伊福贤教授的一些推测。那伊福贤教授现在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系研究人员，也是人口学专家，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提出要反思计划生育的学者。伊教授的主战场呢在 Twitter 啊，我查了一下，那他也有微博，还有3万多粉丝。 Twitter 上呢有比较多的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那微博上直接批评呢比较少，主要呢是对一些数据的质疑。我没有微博啊，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微博上的言论管得严不严。但是既然易教授呢能够在微博上发声，那说明计划生育这个事儿啊，政府呢没有不允许讨论。 那易教授的质疑我看了一下，并不算实锤，而是通过他的一些经验还有邻国的数据呢，来推导中国的数据有问题。比如说他说韩国2001年到2020年的平均生育率只有 1.1， 但是中国2020年呢有 1.24， 这不正常。那我倒不敢说易教授说的是错的，但是我在想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国开放二胎后，即使年轻人呢未必愿意生孩子，但是有些已经出了最佳生育年龄的人，这几年呢也生了孩子，相当于二胎政策在这几年里呢把中国的生育需求存货给用完了。还有一种质疑呢，主要是说2020年的人口数据和2019年相比增长比较多，而2019年的数据呢2020年的出生人口必须达到2000多万才行。那这个说法其实就不对了，如果中国每年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数据都是准确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十年做一次人口普查呢？人口普查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上的统计局无法给到中央准确的数据啊，这让中央在政策制定上会非常的被动。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小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同学有兄弟姐妹，那计划生育在江苏执行的还是比较严格的。那等到出国之后，我发现啊，不少北方还有福建的同学家里都有兄弟姐妹，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来说呢，这肯定是不被允许的。那显然呢，他们是绕过了一些监管。那这个里面的数据在每年的地方统计里到底有没有显示，那我是要打个大问号的。再比如说这个男女比例问题，男孩比女孩多了 5%， 那我相信城市里男女出生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农村里就很难说了。这个问题其实后续是会滋生出很多社会问题的。2008年时呢，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了 20%， 这个非常恐怖的，说明到了2030年左右啊，彩礼、公主病等等可能会达到巅峰。那2010年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生委就决定要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治理。男女比例怎么会差这么大啊？从数学上来看，生男生女是独立事件，就不管你生多少个孩子，男女比例呢应该就是1:1左右。那数字差这么多，那原因呢可能就非常残忍了。在中国还没有彻底转变人们重男轻女这个观念的前提下，中央又把男女比例设为了对地方计生委的考核标准时，那部分无法完成任务的官员在数据上弄虚作假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地方官员的瞒报呢，是中央必须要做人口普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平时做的调查样本数是不够的。比如说我在中国政府网查到2017年计生委有关生育状况的抽样调查，全国的样本规模呢是25万左右。那相对于新加坡来说，25万可能不少了，但是对中国这么大的体量，25万的样本数量就显得有些小了。而第七次人口普查呢有 10% 的抽样，那就是 1.4 亿了。 10% 的抽样其实还是不能得到一个100%准确的数据，但是离真实数据呢就非常接近了。所以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平时的数据有些出入是应该的，如果这次数据完美的契合平时的数据，那要么说明啊中国的地方官员平均素质已经非常高了，那要么呢就是根本没查，直接做了个数据。那这个我想平时经常做数据分析的朋友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呢有一点啊，我100%可以肯定，高层们看到的数据呢一定比我们看到的要详尽的多。这次公布给大众的数据呢，相比于往年多了大量的分结构和地区分布方面的数据，那可以想象中央的领导们呢应该能够看到更加细致的分析。比如说农村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那很可能数据分析会具体到哪个省的农村，到哪个城市，流动人群的年龄、学历，甚至这些人的孩子在哪里上学，父母在哪里养老。那分析的越详细，数据造假就越困难。推迟数据的公布呢，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啊。第一个呢，是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呢，上头的老板们呢又有了新的需求。项目管理里呢，我们叫项目目标的变更啊，这个非常的稀松平常。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原始数据的问题。统计局自己说呢，每一笔数据都经过了反复核实，确保数据真实准确。那这句话没说完，那如果统计局觉得数据有问题怎么办呢？那当然就是打回去重做嘛。这部分工作可能也花了不少时间。那如果说把 deadline 锁死了，那可能统计局呢就只能硬着头皮拿有问题的数据分析个结果就拉倒了。那在工作中这事儿太常见了啊，就算以后出了什么问题，那也是下面人给我的数据有问题啊，跟我没关系是吧。那所以我觉得国家统计局呢能扛着这么大的压力推迟结果的公布，那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态度。那国家统计局还承诺后期呢将编辑出版更加详细的人口普查汇总资料，满足社会各界对普查数据的需求。我想这样的态度摆在这里啊，除非大家有非常实锤的证据去证实国家统计局人为造假，否则呢我们还是应该先做无罪推定，不能因为看共产党不顺眼啊就什么都是假的。而且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呢就是明明白白的报忧。2020年的出生人口呢是60年来最低，人均 GDP 呢刚过10000美金，60岁以上的老人呢就已经超过 18% 了，农民工数量呢更是直接下降3000万。那虽然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还有9亿，但是很显然未来的劳动人口呢会快速下降。趋势这个东西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那今年出生的人20年后呢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即使明年出生人口暴增，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都将面临劳动力人口下降的问题。所以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探讨过 Z 世代是不是真的比 X 和 Y 世代更爱国啊？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自己非常爱国是因为出生在好时代，但是好时代出现靠的不是没进社会的年轻人，而是父母辈甚至爷爷奶奶辈的低工资高产出。 那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有六个钱包供养的年轻人确实算是生在好时代了，但是这也变相的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呢，将来要上面供养六个，下面呢可能还要再供养一两个。比如说什么啊，我父母有退休工资啊，退休工资也是靠正在工作的人挣出来的。中国现在确实已经开始面临人口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是不是真的非常可怕？那国家是不是应该完全开放计划生育，甚至鼓励人民多生孩子啊？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基本国策这个名字的潜台词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多数人民甚至专家啊，是很难有一个全局观去看这类问题的。人民可以随意想想啊，但是像易教授这样的专家呢，在推特上喊的几乎声嘶力竭啊，我觉得是不理智的，并不是说我就更厉害啊。而是说有时候呢，有的专家过于注重自己的专业，而欠缺了对其他问题的考虑。那易教授倒不是那种专业反中的学者，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对中国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而感到生气。现在大家好像都在讨论全面废除计划生育这件事情，我说下我的意见啊，我持非常保守的观望态度。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想法呢？那新加坡是一个华族为主的国家，没有计划生育，生活压力呢不低，但是呢绝对比北上广低不少啊。现在的整体生育率呢是 1.14， 那比中国的 1.24 还要低。那你以为这就完了啊？华人的生育率啊只有 0.98 啊，注意啊，印度人的生育率也只有 0.99， 那全靠马来人的 1.8 才拉上来的。但凡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主体民族人口不够的问题，因为呢，能把一个国家带到发达国家的民族啊，人口质量都是相对偏高的。那一旦重质，那我们就不重量了。所以发达国家呢，都面临一个不敢大声说的问题。那政府想让一些人多生一些，想让另一部分人呢少生一些，但是结果恰恰相反。那我说的你肯定懂啊，但是我不能再多说了，不然搞不好要被黄标啊。一个国家要想让人民狂生孩子呢，就必须让人民觉得有利可图。那再不济呢，起码也别亏太惨啊。中国的情况我不完全了解啊，就我还是拿新加坡做例子。那在新加坡呢，当你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政府会给父母8000新币的现金，那人民币差不多40000。那第二个呢也是一样，第三个开始呢会给到10000新币。政府呢还会给孩子创建一个发展基金，孩子出生呢就会在账户里面放3000新币。那然后父母如果愿意往里面存钱呢，政府还会1:1的往里面打相同数量的钱。第一个孩子呢，政府最多会跟3000新币。孩子生的多的话，政府呢也会给的更多。那第五个孩子的话呢，政府最多能给到18000新币，那人民币呢就是90000了。大概算起来啊，平均生一个孩子呢，政府就愿意出100000人民币。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年轻人呢还是不愿意生。那政府就想说，哎，那应该是年轻人要拼事业，那这样是吧，我们多引进菲佣，多建学校，佣人的税和孩子的学费呢都有减免。就拿我们家做例子吧，佣人周末不休息，那我们给加班费，全算完一个月差不多700多新币，那孩子上幼儿园呢也就400多。就这样，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觉得生孩子太累了，就不想生第二个。我们父母辈呢可能没法理解，那他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当年多辛苦啊，是不是也要上班，那还不是把你们拉扯大了。我也不确定我们的父母啊还有爷爷奶奶那会儿是怎么上班的，但是反正我上班的话我觉得心累啊，上完班呢回来再做会儿视频，我连话都不想说，孩子也不想做。我觉得我们的劳动强度和我们的父母呢可能累得不在一个点上。那父母呢是肉体上累，那我们呢是精神上累。我们这一代和老一辈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科技过于发达，就导致我们的所有的碎片化时间都可以用起来，就打把游戏看会儿小说的不香吗？就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尊重我们的父母啊，但是呢咱们父母那会儿，你说他们下班了连电视机都不一定有，你说他们能干点啥？弄个孩子呗。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辈呢确实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比较自我，说难听点呢就是自私，那什么传宗接代啊，为国家创造接班人啊，留给别人去做就好了。所以我就说啊，就为什么有些学者想法就不够全面呢？就像我肯定也没有办法把大部分的因素考虑进去，但是呢就单单我说的这几点啊，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开计划生育就能搞定的。那中国政府的硬件设备准备好了大规模的迎接新生儿了吗？现在的孩子可就不可能像我们那小时候说50-60个人一个班了啊。父母的钱不够，那政府准备好了资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了吗？那所有的能做的都做了，那政府能保证各个民族各个阶级都有同样的意愿去生孩子吗？新加坡呢还可以通过外来移民来保证人口比例的稳定，是吧？中国行吗？所以不要张口闭口什么如果政府早点取消计划生育，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你大概率没有中央的这些官员们懂。而且照这么说啊，那马寅初怼毛泽东的新人口论是错误的啊，计划生育也是错误的，那合着印度领导人才是最英明的？那我们要知道啊，同样一个政策在不同的时期作用和结果可能都是不同的。现代社会的人口变得很重要呢，一是国家需要足够多的劳动人口进行生产，那另外呢则是需要足够多的消费人口推动消费。2012年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之后，那中国呢就开始推动工人工资的提高，说穿了就是要产业升级。我也不是内部人员啊，但是呢我猜测这样一个升级和中国的人口危机有关。那时候共产党应该就已经意识到了未来人口的萎缩，再继续做低端制造业呢就会把自己困死，那必须提高就业质量才能养得起未来的老人。这里呢我觉得中国的策略呢还是很超前的， 科技的发展，工业 4.0 的到来呢，无限的降低了劳动人口所能带来的优势，但是扩大了科技对人力资源的放大。21世纪啊，科技比劳动人口要更加的重要。以前我提过好几次说习近平不懂韬光养晦啊，提出制造2025呢，提早激怒了美国。在我把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了一遍之后呢，我有一个猜测啊，就是如果中国不在高科技上和美国竞争，那中国内部可能就会因为营养不良发生问题，就用不着川普来锤中国，中国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所以习近平啊确实不容易，那接手了个烂摊子。他接手的时候呢，中国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情况呢是烈火烹油，那一不小心呢就万劫不复。那当然不管他做得多好啊，就我还是不支持修宪啊。劳动人口呢，我觉得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那主要问题呢还是出在消费人口上。消费人口不是说国家鼓励生育孩子多了就行了的，那如果一些非常贫穷的家庭大量的生孩子，但是中产阶级却不愿意生的话，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真正的消费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呢会滋生出很多的社会问题。你看为什么美国要搞一个看起来很脑残的教育平权法案啊？它不单单呢是要限制华人的升学率，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要增加黑人以及拉丁裔的升学率。因为这些人他上不了学之后啊，别说让他去消费了，就犯罪率可能还要增加，去坐牢之前家里又生了几个。所以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有时候呢绝对的公平公正呢不一定能收益最大化。中国现在要做的呢不是全面废除计划生育，而是怎么让中产阶级家庭呢愿意生两个，那甚至起码先生一个吧。那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李光耀这么牛逼，那后来都放弃了，只能从中国马来西亚摇人了。那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全世界学汉语的人呢又比较少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个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就以我的水平啊，是真的给不出一个靠谱的建议。那唯一能做的呢就是不瞎咋呼，也建议各位呢别瞎咋呼，就等中国有了新动作，那咱们再来看图说话吹一吹。